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第十三集 ABA To Go。我们今天主题是如何让孩子接受 No。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Hi， 大家好，我是Fay。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许多让家长头痛的一个问题。
嗯哼，这个也是我头痛的问题。
真的亲身经验是不是？
真的。
就是啊，我们有时候问家长说，欸，你们家小朋友是有什么样的 trigger， 或者是怎么样会让他马上很容易动怒发脾气？十个家长有九个都回答是，当你拒绝孩子要求的时候，你说不能看 iPad。再等一会，现在不能吃这个，马上，这就很像一个那个开灯开关，马上孩子就是立马倒地，然后就是大哭大闹，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教会孩子在被拒绝的时候可以冷静的接受。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耐受性，他对拒绝要求的耐受性，我们要怎么让它延长，让它等待这个部分。
嗯哼，那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讨论一下，说为什么孩子会听到不这个字的时候呢，通常有很大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反应。那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当然第一个就是知道说，当爸爸妈妈说不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现在想要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是 iPad 啊，还是糖果啊，还是看 movie 啊这些东西的。那所以说，当小朋友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 negative 一点的反应的时候呢，如果说在以往的经验，有可能因为这样子比较闹的这样子的情绪之下，然后也可以因为我这样子闹的一个情绪，然后可以反而得到这个我想要的东西的话，可能小朋友就是会知道说，我可能如果闹一下，也许我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尤其是自己是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非常有这样子一个亲身体验。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去 avoid 的，尤其是说可能你今天是在超市或是在朋友的家，然后你真的非常的，还是在餐厅，这个我觉得是很 common。 对，就是我们非常的不想要孩子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说不可以，你不可以用这个，然后当小孩子哭得很大声啊，然后旁边十几个人都在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好啦，就只有这一次哦，不可以下一次哦，
等我回家再修理你。
对，
有时候
是吗？对呀、所以说我们可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要先讨论一下说小朋友说的这个不的这个部分。那刚才就是有提到嘛，小朋友这个说不的一个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小朋友在哭跟闹的这个部分，然后有时候因为哭跟闹可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这样子的行为就被强化了。
对，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聊说，第一，如何用有技巧的方式大人来拒绝小朋友的要求，是有技巧的哦。然后呢，比如说家长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辅助孩子，好让小朋友能够更快的理解现在的 no 不代表以后永远都不可以，是什么时候才被可以，这其实是有技巧的。第二呢，是如何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延长他对不的抗压性。然后这个小朋友首先要需要一些重要的先决技能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就会来聊了。那Fay，我好像听到你的 case 是一个一年级生，对不对？今年一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还蛮小的一个小朋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提出这个个案，就是让大家就是来参考一下，再研究一下，说，为什么我们小朋友会对不会有这么大一个情绪反应的问题？那我刚才用的一个例子是，可能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孩子的。那我就是有个个案的小朋友呢，就是他因为常常在跟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哭跟这个闹的情绪。那当然，以我们就是行为分析师的角度，我们不可能 直接就是给大家一个答案咯、嗯、对，我们要先去知道说孩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反应的原因跟这些问题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functions of behavior， 我们要知道说小朋友他这个哭跟闹他动机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做一些先做一些这个、assessment
测试，
也就是这个测试
对，
那我们当就是这个测试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孩子常常在哭跟闹是在跟别的孩子在玩的时候嘛、嗯、那所以我们就想要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然后去了解一下说孩子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哭跟闹、
嗯、
那当我们就是在做这个 assessment 之后呢，就会发现说每一次当我们这个孩子想要玩某样东西，或者是说想要用这个玩具玩某样的方式，然后但是他的朋友并不想要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常都会看到说这个小朋友就会倒地，
对，
然后就开始大叫，就是倒地，然后啊，然后很 upset， 就是心情可能就会很不好的这样子的大叫。然后呢，嗯，通常当另外一个孩子看到的时候，都会说：“哦，没有关系，我这个可以给他，我可以跟他分享。”然后，所以当孩子在哭跟闹，在地上倒地的时候，然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哎，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强化，
对，
对不对？就是一个正强化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学会了用可能铺地啊，或者说哭得更大声啊，或者是说哭的程度是别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程度，而会给我玩具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来就是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没错。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孩子的这样子的问题行为已经渐渐的就是被强化了。
是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黑脸跟白脸的爸爸妈妈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会吃定爸爸心软，可是妈妈的 no 小朋友就知道是认真的 no， 可是爸爸的 no 小朋友知道啊是可以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是的，那其实像这样子比较可能不一样的这种回应，对孩子不同的回应的话，有时候反而也会让孩子就是对不的这个承受力也是会没有那么高，因为他永远会觉得说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就算是爸爸妈妈说不了，然后只要我倒地或者只要我哭的时候、
嗯、
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就有可能会得到那个东西了。对、
嗯、
就好像我们如果说去这个赌场好了，我们去玩这个 slot machine， 我们知道吃饺子
老
虎机，
对，
这是台湾人的说法，是吃饺子老虎机。
我不知道其他
人怎么说。对，所以呢，但是就是这个 slot machine， 那 slot machine 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偶尔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去拉这个，就是或是按这个，对，或是去按这个 button， 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有钱会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有钱出来。那我们的孩子的行为，或是像这样子的问题行为，他的就是存在，或是说他这么强硬的原因，也是因为说孩子就是知道说有可能
偶尔
有可能我还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对，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所以当
助长他的这些问题行为，
对，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对听到 no 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抗压性反而就是变得非常的低、
嗯、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表达说他希望能够 fight 到他可以成功的时候。 对，
所以可能第一次哭闹爸妈不准，直到他比如说丢东西 OK 爸妈让他，所以小朋友学到哦，下次就直接丢东西嘛，我就可以马上得到我想要的。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哎，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可能对就是听到不的时候马上他的反应跟情绪是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呢？
听众实在是有福了，好消息，我们
是有方法的吗？
我们接下来呢会提供8个小技巧，然后呢是一个一个解释给大家听。那到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会跟你说要去哪里可以重新复习我们接下来要讲的8个小技巧，让家长可以在每天的生活跟自己的小朋友来练习。 OK，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家长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 no。 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最简单常听就是啊，我要手机，然后呢很多时候家长说不可以不行，然后因为常常这样被直接否定否决了，小朋友马上也会就像reflex 很反射性的会出现问题的行为。那如果我们用换一个方式讲说可以啊，你可以手机，但是我们要先吃完晚饭我再给你玩，听起来是就不一样。因为第一个你是哦可以啊，你先肯定孩子，你听到孩子的要求了，可以，你当然可以有手机啊，但是我们要先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很多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孩子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孩子，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不是永远都不可以拥有这个手机了，为什么你要拒绝我，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你没有跟他讲，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跟孩子他对这个 no 的理解。那我觉得很多孩子当然 no 他可能了解到的就是说每次说 no 这个东西就会不见了，但是可能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说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他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可能就觉得说 no 就是一件永远这个世界末日的事情。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如果降低下来的话呢，用不同的方式来说 no 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尤其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就像刚才 Joyce 说的啊，就说你想要看 iPad 吗？可以呀，可是你记得吗？像我会跟我女儿讲的就是说今天是星期一，或是二三四五喽，对不对？那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才可以看呢。
哇，你女朋友的抗不，你女儿的抗压性也太久了。
这个是
等五天，
这个是不一定，就是什么时候她可以看啦。就是说我可能会跟她说，哦，那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呢？这样子，就是把她讲成是一个很 neutral 的，告诉她说这就是一个规则，这样子。那所以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对，那所以当孩子知道说这个 no 的意思是有时候是说 no 不是现在而是在什么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帮助孩子理解这一点的话，很多孩子他可能就哦比较有这样子的理解力，他就比较能够有这样子接受这个不的这个耐力了。
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读研究生要去一个综合幼稚园当特助的时候，这就是我自己在提醒我自己要训练的，就是当孩子说 I want goldfish， 然后现在不是 snack time 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很自然的，我们很自然就会说 no， 对
对
对，
然后就要逼自己吞进那个 no， 然后说 OK let's wait until blah blah blah， 你知道吗？就是要先讲 OK yeah 好啊，然后小朋友听到就很爽，就哦我可以耶，但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所以他那个反抗性就不会那么强了。
对、yeah. 对，没错。那我觉得也是说，有时候我记得曾经有看过文章，就是告诉你说 ，no 可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说。我觉得这一些都还蛮好，可以做家长可以做一个参考，或老师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通常我们会用的比较 common 的一些平常比较会用的就是比如说 sure you can have it， 就是但是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看这个 movie，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这个让孩子的这个理解的部分比较好一点。所以说 no 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不要说 no 的这个部分，或者说用什么字眼去代替说 no 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大人可能需要我们自己的功课可能是需要去学的。像你说你那个时候在当这个早疗的老师
的
时候，对，就是要一直很不断的提醒自己，我可能不能说 no， 但是我可以用什么样子其他的方式去说。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以怎么讲，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又不可能永远都不跟孩子说 no， 所以我倒觉得可以用穿插的方式。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说哦 no not now， 那有时候可以说 sure you can have it， 但是什么时候，就是我觉得可以用穿插的方式，
多面性的去练习它。那当我们真的需要说 no， 或者是比如说小朋友在课堂上或是听其他同学也会跟他说 no 啊，那这时候呢这个 no我们希望家长或是老师跟孩子说的时候是非常的 neutral， 中文是什么？ neutral 中文就是不带任何的情绪，
对，
然后就是很肯定句的说 no not right now 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第二个 tips， 对吗？我们刚才第一个 tip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眼去说这个 no，第二个 tips 呢就是说我们在说 no 的时候呢是要以一个 非常中立的一个情绪跟态度，而且要非常坚定的一个语气来说这个 no。 那像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就是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可能我女儿说哦我想要 iPad， 然后我就说哦可是已经快要九点我们要睡觉了，我觉得不要看 iPad 了啦好不好，对，或者是说不要吧，就是当我们是用这种比较好像有点 open 的，
就是
犹豫不决的方式说 no 的时候，我们孩子当然就会觉得说，
你在邀请他来跟我 argue 吧。
对，就是对，你可以再可以跟我 argue 一下，但是这个就跟比如说哦，已经九点了，不可以看 iPad 了，但是我们明天想看 iPad 的话，我们明天可以八点钟的时候，你要记得告诉妈妈，你可以记得吗？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就是说可以让他非常清楚的知道。那我觉得在家里的话，就是说像比如说在家里我可以跟他比较 firm 比较中立的去讲这个 no 的时候，有个好处，也就是说因为在家里嘛，他要哭跟闹其实真的不会影响到什么，就是
不会在公众
场合那么难
堪，
对对对，或者说比较不会影响到什么。那我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情绪表达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就是有关情绪表达的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如果是家长那时候情绪也来，然后很暴动说不可以，现在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你也很像是邀请孩子在跟你用一样的强烈的情绪来跟你抗议。
对，没错，
对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当孩子听到不的时候，他这个情绪反应会很伤心，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情绪，这个是肯定，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归类为所谓的这个问题行为，因为当你想要一个东西被拒绝的时候，总是会有失望跟难过的时候，所以通常像这个时候我女儿如果眼泪已经就是爆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说哦，我知道现在不能用 iPad 真的很令人伤心，对不对？真的很伤心，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伤心，
对。
Okay,
所以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展现你的同理心。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就是说，哦，我认可你现在可以伤心，那伤心这件事情不是错的事情，
对
，it's okay，right？ 就是说可以伤心，然后我就会说，那我们来想想办法，或是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才可以有 iPad 好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第一个先同理，先知道让他知道说，哦 ，it's okay to be sad，当我们东西被拒绝一定会伤心的，那我们要不要先哭一下？我记得有一集我们讲过说我们要不要先哭一下，
是哦，
先哭完再出来，然后再跟妈妈讲，对，就是说他有一次很伤心，然后他就是去房间要先哭一下，哭完再出来就可以做讨论，这个部分就是让他有一个这个冷静的这个 cool down 的这个时间。好，那我也是认可说你可以伤心，这个没有问题。好，然后等你情绪比较平复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说什么时候可以得到 iPad 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点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对语言比较多的孩子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如果说对语言比较少的孩子，或者是说还年纪很小的孩子，三岁以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就是其他的方式，后续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三点。 OK， 我了解你的手势三，我们可以带到三的第三点。
不是三岁的小孩，我们要讲第三点。
你干嘛把这个戳破呢？这个三，你说三为什么就一直要跟我比三呢？是说要叫我说是三岁的点吗？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要用这个中立跟比较 firm 不带情绪跟比较确定的这个语气跟孩子说 no。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在 say no 以后呢，尤其在语言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刚才我们讲过嘛，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说那什么时候比较好啊，解决办法啊，对不对？这个语言能力比较高的孩子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如果说孩子年纪比较小，或是他的语言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么好可以做这个讨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 say no 以后呢给孩子另外两个choice， 我们比如说我们说 no， 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但是我们可以选，我可以有另外两个选择 A 还是 B。
对，比如说现在iPad 是他最想要的，可是这比如说是晚上时间不能再看了，这时候爸妈或是 家长可以说，哦，现在不可以看 iPad， 那我们不如选你喜欢的一本书，妈妈念给你听，或者是另外一个他喜欢做，然后是那个时间适当做的事，
适当的，对，比如说听音乐，
对，
然后看一本书，然后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还蛮不错的这个 idea， 就是可以去代替的一个 idea。那如果说孩子说，那我就是不要那些，我就是要 iPad， 那这个时候就是情绪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zone 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calm down。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给孩子一点空间，然后不用再继续去试着说服孩子，这个就是 no 了。因为通常当我们给孩子，当他们在情绪还很高的时候，就是还心情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当我们要再跟孩子讲道理或是更多的理由为什么你现在不可以有 iPad 的话，这些都是孩子当时没有办法去消化的一些讯息。那这些你讲的越多只会让孩子的情绪越来越差。所以通常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都会说 OK， 你需不需要哭两分钟还是哭三，我们就先去哭一下， OK， 没有关系，我们先哭完以后，我们再妈妈再跟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解决。
没错，
然后我就会让，对，我就会让孩子有一个空间，让他先把这个情绪先带出来，然后有一个 cool down 的这个 period。对，
其实这又讲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像你那个小朋友他得不到他要的玩具，大哭大闹，马上就有人给他满足他的要求。那如果像很多小朋友已经有这样子的 pattern， 这样子的 learning history， 你要怎么去 reverse 它呢？就是照你刚刚那个方式，说我看到你在哭，可是呢，我不会像以前的人会马上满足你的要求，我会等你哭完，
对，
我们再来讨论，再好好的讲，
没错。
所以小朋友也知道说，哦，原来我以前那一招渐渐不管用了，
对
对，
没错，very good point。
好，
好，那第四点呢？
第四点呢是，当小朋友真的冷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当你拒绝他的要求，然后他看起来很 OK， 马上加强他这个好的表现。那可是呢，不是常常哦，大概是我们说20-30% 左右，就是当他说哦好吧，就是不能有 iPad， 然后小朋友说哦好吧，哇哦，妈妈好喜欢，谢谢你那么 calm， 那么冷静的接受妈妈的想法，正好我们玩一点点这样子的 iPad，因为我觉得你做得很棒。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这个 slot machine 的这个 example， 就是说孩子因为知道说只要我哭跟闹，偶尔我还是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反向来思考，
是
当孩子在你说 no 之后，如果说他可以很冷静的接受，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可以 surprise 孩子，你可以 surprise 孩子说，哦，你很棒耶，妈妈说 no 的时候你都非常的冷静，而且你能够接受这个 no， 所以妈妈觉得你非常的棒，然后可以给他一个这个 reinforcement， 可以说是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可以给他五分钟，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奖励代替品，那这个奖励品大概 20%-30% 的时间，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对，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子冷静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 surprise，当妈妈看到我可以很冷静的接受不的时候，原来我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当孩子了解说，当我在这个情绪化哭或闹或踢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得到我要的，但是如果我冷静下来好好的问，然后接受妈妈的这个不，反而有时候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跟情绪对转过
来
来了，
对，
对，
然后变成加强他的正
好的这些
的行为，
对，冷静的行为。
OK， 那我们稍稍的来小小的复习我们前面四点：一，家长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不可以，比如说，好啊，你可以有那个，不过等我们先把这个做完，我们再得到这个。OK， 那第二是，如果你真的要说不可以的时候，记得是要用非常中立、肯定，然后不要夹带自己的情绪去跟孩子说。那虽然孩子可能当下刚开始学习这个概念会有反弹，那这是 OK 的，这是正常的，我们就等孩子慢慢平复自己的情绪，我们再跟他来讨论。那如果是语言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解决方式。那如果语言能力还没有到位，我们就可以用第三点，就是当你拒绝孩子以后，你可以提供给他 一两个选择，让他有自主性去选择他想要什么。现在不能玩手机，可是你可以选择画画，还是你可以选择玩小火车等等。那第四呢，是当孩子真的展示给你看说他可以很冷静的接受这个 no 的时候，我们大概花20-30% 来去鼓励他这个行为，而且是马上哦，而不是说啊我记得你昨天怎么样 no no no， 是当下说哇你长大了，妈妈好喜欢你这么听话，来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一个奖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这个改变是有回馈的，是被鼓励的。
对，没错。那所以像我们之前的 episode 有讲过说，当孩子做好的行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然后我们都会忘记去强化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当问题行为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百分百的 pay 我们的 attention，
对，
就会去想要让孩子，就是孩子就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比较情绪化一点的反应其实可以得到家长比较多的关注。
嗯，
对。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把它反过来，反而是让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有一些 surprise 的一些奖励，甚至是说你在说不了以后，然后孩子很冷静，然后大概每三次发生，每三次孩子可以很冷静，其中一次你可以很 surprise 给孩子说，哦 ，OK， sure， you can have it， 因为你非常非常能够接受，你有，因为通常我会跟孩子说，因为你都很 calm， OK， 就是你都很冷静，
对，
所以妈妈觉得说你很棒，这样子就是让孩子知道他什么地方做得好，
是要把他的肯定的行为讲出来。
嗯哼，那接下来四点呢，我们讲到我们的第五点，
是的。接下来第五点呢，是也是给一些比较能力比较高阶的一些孩子，是说当他这个 moment 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小朋友来问大人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
对，那比如说像是在学校啊，或是说在外面啊，这个 community 的部分，比如说小朋友去游泳池好了，
对，
那他可能就是想要去玩这个滑水道，那可能滑水道是关着的、OK， 那他可能就是哦，别人跟他 say no 啦 ，right？ 那但是可能小朋友就会。可能会有点情绪化，我都已经来到游泳池了，但是我就一直很想要玩滑水道，可是他都不开，怎么办？
对，
那通常就是一般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说，可能去问说，哦，那什么时候会开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啊？什么时候你玩完这个玩具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 take turns 啊？
而且，
对，
我发现如果是你教孩子去问游泳池的管理员，反而会比家长跟你讲什么时候开来的有效。
对，
因为说家长就说就可以摊手说，又不是我说他关的，你看是那个叔叔说的，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啊、
家长可能真的也不晓得，
所以小朋友就不能把气发在家长身上。
对对，所以说呢，当孩子我们一直都在讲说，当孩子有比较高的语言能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问题的行为会比较不会出现这么多，因为家就比如说像这个例子，我们就讲到说怎么样子教小孩子去问。询问更多的这个资讯，可以让他的心情更平复。因为现在你说 no， 但是什么时候是可以？
也就是 problem solving skill 的其中之一。
对，然后我们也会就是等于是 recruiting information， 就是想要孩子自己能够去吸收这些新的资讯。那我们要教孩子说，哎，可以去问这些问题，然后所以让他们自己知道说现在是 no， but when is yes？
对。
OK， 那下一点呢？第六点呢？
是如何教小朋友来忍耐等待？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到如何教小朋友等待，但是我就是要教
小
朋
友
等待。对，那呢，其实呢，像很多时候我们 OK 可以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马上跟孩子说 OK 可以呀、啊，没问题。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故意的加进去一些 delay， 比如说今天啊。
比如说今天要乖乖把饭吃完，
对，
然后应该可以吃甜点，这个是几乎100%他做好我们就会给他的。但如果我们要开始教小朋友等待，可以说吃饱了，妈妈我吃饱了，你看碗都光光的，我们就可以说
或者是说 OK 等一下，
对，然后等可能3-5秒吧，
对，然后等一下，一开始就是等待时间会很短，
对，
然后如果孩子的情绪都还是很平静可以等的话，
小朋友觉得妈妈宕机了，
对对，当然就是说不用在他面前故意做戏让他等，就是说可能我们也可以自然一点，假装没听，或者说让我想一下，
对，
OK， 可以，这样子，就是说，让孩子就算是 yes， 也让孩子是学习说，有时候我们可能给他的这个回应不会是马上的 yes，
是的
或是马上的 no， 让他就是能够在这个等待的部分可以更加强。那在等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还是需要心情比较平复一点的等。
Yeah.
那如果说他心情平复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说，哦，你很棒 ，OK， 好，没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吃冰淇淋。
对，
都就是问什么的这样子。对，
yeah. 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妈妈在跟其他的阿姨在讲话的时候，小朋友会很急着拉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然后就开始大吵大闹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小朋友是要学着如何去等待。那这些呢，可以比如说在家里练习，就是妈妈在讲电话，然后呢小朋友去找妈妈，然后这时候妈妈可以故意先让小朋友先等两秒，然后再回答小朋友，然后等这个小朋友 OK 安静的等两秒，下次我们等五秒，然后再等十秒，这样子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教小朋友如何耐心的等待。
对，那我觉得就是如何让孩子学会等待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蛮大的 topic、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这个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训练等待的部分。
是的，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觉得说，哎，要如何接受不的耐力，其中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孩子可能需要有一些能够等待的这个能力，
没错
，OK， 来等待家长的一些回应。
是的，
这样子。好，那第七点呢，
第七点是当我们跟孩子说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小朋友怎么去反应
回应。对，欸，我们之前有讲过代替行为，
对，
对不对？對，我们当我们要一个问题行为想要它
降
低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要找到那个孩子还不会的这个正确的代替行为，然后要让它变高。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大人说了 no 以后，我们可以教小朋友如果不用哭跟闹跟躺下趴地的方式，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子孩子可以做什么吗？
對，
那我们要怎么样教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如果小朋友的语言模仿能力是 OK 的，这个时候比如说 Hey buddy, Bobby, not iPad right now, but you can say OK, I can wait, 就是你要教，有点像是那种手把手，就是一句模仿一句的。那可能一开始你会要加强这个行为，所以你可能用其他，不论是 iPad 或是 Phone 或是其他小朋友喜欢的加强物来加强他这个模仿你说话，然后是立刻在你拒绝他以后模仿你说话的那一个行为，我们要去加强他。
是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教孩子这样子的一个言语行为呢？因为其实像这个正常发展的孩子，他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像 teenager 好了，OK， 如果说他可能问说我妈，我想要一只手机，OK， 然后爸妈可能说不行，你现在才就是几岁，十二岁，比如说你现在十二岁，
可是我朋友都有 iPhone 11了，
哦，不可以 ，OK， 然后
我也没有那么想要，
对，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孩子会讲的一句是那算了，反正我也。没有那么想要，所以其实当孩子会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某一个在某一个程度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一种 coping 的一个 mechanism， right？ 就会觉得说我可以不用那么 care， 我对，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在教会孩子一个代替的行为，比如说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他们说哦，you can say okay that's fine with me。或是说 OK that's fine， 然后当他们可以很心平气和的写说 OK 没关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偶尔又来就是来加强或是来强化他们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就说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的反应才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时候才可以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强化了，
没错，
然后就可以把问题的行为代替掉。
对，非常好。那我们第八点呢，刚刚费有稍稍提过，是我们以上的这些小技巧啊，我们都可以先在家里常常的练习，然后呢等他已经慢慢成熟，然后小朋友也知道你的一致性的时候，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或是两个人的一致性，我们再把他带到公众场合，比如说学校啊、 playground 啊、游泳池等等，然后继续来练习拒绝小朋友的接受 no 的忍耐力。
对，因为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例子，也就是我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也会很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可能当孩子在一个外面，比如说朋友家里的 party 啊，还是说在外面餐厅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不会想要就是让孩子哭闹很大声，因为会自己会觉得会打扰到别人，然后有时候甚至是别人会对你有异样的眼光，就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你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那当别人给你这样子压力的眼光的时候呢，你的处理的方式就是 give in，
对，妥协，
就是妥协嘛。那妥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强化了孩子这些哭闹的这些行为。所以说当我们其实我会很建议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反而可以练习比较多拒绝孩子的部分。
是的。
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在家里是很轻松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时候常常是在家里我们会说跟孩子说 yes。那所以说如果是在家里的时候反而就是说常常的练习 no， 然后让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就是先教会孩子，对，怎么样说 sure that's fine， 然后偶尔去 reinforce 我们的孩子讲这句话，然后或者是说常常练习当孩子要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等一下 delay 一下，比如说OK sure you can have it， 就是像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话，那因为在家里我们可以忍受他的哭啊或闹啊，然后没有别人旁边的给我们的一个这种社会的这个压力，对的这种情绪。那所以当我们在家里可以练习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面当我们使用 no 的时候，孩子就会已经练习过，等于在家里已经练习过了，所以在外面的时候他们就比较有这个能力可以接受就是 no 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有一点呢也是说如果为了我们要避免去不小心强化到孩子这些可能在外面比较负面的一些行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尽量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可能 say yes 的这个频率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如果你知道你在一个环境是如果孩子你说 no， 然后孩子可能会马上哭，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在家里很加强或是训练这个对这个技能的时候，其实在外面我们就可以甚至一开始就说 OK 没问题 OK， 或者是说 say yes 比较多。因为其实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因为你不想要助长孩子负面情绪而带来他满足他的要求这个行为，所以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先答应他，
对
OK，
对，而不要等待孩子已经就是非常负面的行为问题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答应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强化了孩子这个比较负面一点的行为了。所以我觉得反而宁愿不要到那个 point 才说 yes，
对。所以家长是本身都要做一些心理功课，
真的真的、
啊、你要先告诉自己 OK， 今天我带孩子去朋友家玩，就是不能说有求必应，但你也不想把场面搞得太难堪，所以就要先跟自己心理建设说，等一下就是你知道心要大一点，然后就是先答应回家再慢慢教，
或者是出发之前就先跟孩子把规则讲好。如果说您知道你是要去一个这个超市，然后每次到超市或是说上次在超市的时候我有买给孩子什么，所以今天有可能他会要求什么，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一些规则先讲好，然后什么时候孩子可以要这些东西不要，那这个就是事先能够稍微有一些预备的一个计划的，
预备你自己，预备孩子，
没错没错。
OK， 那我们要来复习我们接下来的后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说教小朋友问大人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Okay， 第六点是我们要教小朋友如何去等待他想要的东西。
等待技能很重要。
对，那这是从小从小的年纪还有从小处都可以开始学习的一个技能。那第七个呢是说当我们说 no 的时候，我们要教小朋友如何的去来回应，比如说好吧，或者是 OK that's fine， 类似这样等等的。第八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在家里多多高频率的先练习，等他慢慢成熟了以后我们再渐渐带到公众场合去练习。
对，那我们今天呢有给大家其中的一些小 tips 呢，也是从就是我们这个 ABA 里面的文献里面做的参考，所以我们这个文献也会写在我们的blog 里面，所以可以欢迎大家到 abatogo.com 的网页看到我们这一集下面可以有这个 reference 可以参考一下。
没错，那其实呢不管是对大人或小孩，改变习惯都是需要时间的，慢慢来改变。那我们相信呢，当你能够很一致的肯定孩子每一次成功的表现，然后呢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要求也是一致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今天妥协，然后明天又同样的事情你又坚定，然后后天又妥协，这样子小朋友也会很困惑。那我们没有完美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老师，但我们相信当你能够渐渐的把这以上的几点能够来做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小朋友的进步。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